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诸位菩萨，就是这个文殊念佛经第五篇，较量功德门。昨天讲到这个念佛的这个人消多少罪啊？今天我们这个介绍一个小故事啊。过去呢，在这个他说念佛法门难执难戒，叫即胜难执，意思说净土法门是非常难得闻道，并且还难执。也就是说我们在这个时代念佛的人比较多，但是在唐朝以前念佛人是不是很多的，因为以前这个弥勒净土比较殊胜，像禅宗也求生弥勒净土。你看唯识中观，他基本上都是求弥勒净土啊。那在释迦牟尼佛那个时代这个讲开悟的灵山净土也比较多，是吧？灵山净土讲般若啊。那是说在释迦牟尼佛前面求大梵天王比较多上天上去。那在这个时代念佛也才是这么几千年啊。那说在很多年都是没有念佛的。那说这个能生在这个时代遇到念佛法门是一非常难得难得。大阿弥陀经有一个这样的故事，过去有一个国王，能其信心离作念佛要法。就是说过去有一个国王对佛法能生起信心就是说想闻到念佛法门，怎么个念法，谁知这个善知识所就寻求念佛法门呢，自求念佛要法。就是说他不知道怎么念佛，看到没有。但是有人讲，这念佛不就是南无阿弥陀佛吗？如果你要是到乡下去，你就知道念佛有多么难啊。就是说我们念佛念惯了，感觉到开口就是。有人说，我听他们讲或者我们家里都有，就念阿弥陀佛他念阿佛或者弥佛或者弥陀，他就念不出南无阿弥陀佛，那是皈依阿弥陀佛，他念不出来，真的很难念。念阿不知道弥，念弥不知道陀，阿弥陀佛他就连贯不起来。但是阿弥陀佛不是想念就能念得出来的，所以我们现在能念阿弥陀佛是非常难得的。就是说这位圣友呢，就告诉大王衍呢，此念佛要法极理难闻。也就是净土念佛法门，这个念佛要法理，它这个道理是究竟的，就是佛性的这个对佛，这个跟我们自信是不二的，叫极经理。他说很难闻得到，所以我们往往把闻跟听放在一块了。很多念佛很难念的因为口称叫念佛，所以在经典上讲，闻听它不是一个东西，闻是闻，听是听，听是生灭法，闻是不生不灭法就是我们能闻反闻闻之性，它这个闻呢是不生不灭的，有也知道，没有也知道，这个叫做闻。那说这个闻性，你闻到阿弥陀佛那一定是不生不灭的，听到阿弥陀佛它是生灭相，那就是六个字，而六个字它是一个生灭相。但是要闻到阿弥陀佛的大愿力，阿弥陀佛的这个大悲心大智慧， 能云在我一念之中。所以你念了阿弥陀佛呢，是在你能够闻到它不生不灭的相，不灭不生不灭的这个觉性，不生不灭的这个解义。如果你没有悟到它的背后的不生不灭的这个体的话，你念阿弥陀佛六个字生灭法，你执着于生灭相。所以呢，你念阿弥陀佛念生灭，那你念头就是生灭的。那么念生死就是生死，你不生不灭，那你的念头就不生不灭啊。如果你念生灭法，那就是生灭法。如果生灭跟不生不灭都不分开来，那么说这个，那很多人都应该已经脱出生死了。比例来讲，应该墙上画一个阿弥陀佛，画一个阿弥陀佛。我们理上明了的人就知道，只要见到阿弥陀佛就有大福报，是吧？就有大功德。但是那个人不知道，那个人看的就是一张像，我这个像一定是生灭法，啊。那么他并不知道佛号的功德，要闻到他不生不灭，他不生不灭就是这个佛号虽然是有相，它是真空妙有里面现出来的，所以念时它可以变十方，可以通达究竟，就是念念阿弥陀不是六个字，它是真空妙有里现出来的境界，你字以后念的时候跟十方是相应的啊。假如常佛站在这个地方，你搭着我小手指就可以把我拉走，是吧？如果你把我手指砍下来放在那个地方，你就不能把我拉走了，是不是？所以呢，你要念阿弥陀佛就能够遍满十方，那一念是遍满十方，你能够触动你自己的那个文性，知道吧？所以呢，南无阿弥陀佛，这个阿弥陀佛就像阿弥陀光明在你心中建立出来一样，立即在你心中一出心，十方即达。你马上讲南无阿弥陀，那不是尘，那尘是生灭法，知道吗？生灭法跟我们这个声音，它是一生一灭，一生一灭。那这南无阿弥陀佛，你在念阿弥陀佛的这个阿弥陀佛是从哪里出来呢？是从西方来的，知道吗？一念即生，一念即生，它瞬间跟西方是同时的。瞬间跟西方是同时的，因为你闻它跟闻性是相应的，闻性相应的就是不生不灭法，所以不生不灭你的念头就是不灭，就尽未来尽不生不灭周遍十方，知道？所以呢，这是阿弥陀跟十方诸生的心是相应的，这一生念阿弥陀跟尽未来尽相应的，你凭什么这一念阿弥陀把你过去的功德变成圆满？就是因为你通达十方，你闻到了，知道这符号跟过去、跟现在、跟未来都是相应的，知道吗？你不知道的话，你念阿弥陀佛，你不知道过去，那你念的就是表，又你心打不羁呀、啊，心打不羁，就是说你会抓住生灭，心就悟不到里面，就是说你就触不到那个体，你会有生灭相、生灭的执着。这个对你还是有境界的，知道吗？念阿弥陀佛还是有境界，不是瞎念的啊。所以念阿弥陀佛，有的人说啊，我这样念就可以了，管他干嘛？他是还是有境界出来啊。南无阿弥陀佛，哎，你就买这个阿弥陀佛，在文献的时候，它跟十方是相应的嘛，就是这个符号，它是不是不灭周遍十方嘛？所以呢，你一念。那你这里心念，打我过去持戒不圆满，我在念阿弥陀佛，过去的持戒它是相应的，你知道是相应的，你立即把过去、把未来所有的善法和过失消灭掉，善法应增长，是不是？那你念阿弥陀佛，就说过去增长不增长不知道，那你心里不是迷吗？啊，那迷就等于没有闻到才是迷啊，闻到它就是悟啊，没有闻到才是迷啊，你怎么？像有人讲念阿弥陀佛就不对转了啊，念一声阿弥陀佛就不对转了，就是不是讲念一声阿弥陀佛闻到阿弥陀佛就不对转了，那我听着人念嘛，阿弥陀听嘛，是吧？他以为这个阿弥陀听到是闻南无阿弥陀佛，那你凭什么不对转？不对转什么感觉？不对转就是你念阿弥陀佛不对转，那我马上就会讲，那我每天做坏事会不会对转呢？他一定会是这样想的，因为 很了解那个不退转的体，知道吗？不退转它是进十方进未来际的，知道吗？所以你要闻到，所以尊声呢，所以这个阿弥陀佛极难闻，极难闻，它是信大，对吧？叫难信之法，难信，这一念阿弥陀的十方相应，它是难信之法啊。这个灯光射到你眼睛里面去，你不知道那灯光在那边，不可能我眼睛看到这一念吧，是吧？那我眼睛看到这光这一念，是吧？这一念不就灭了吗？啊，前一念后一念，前一念后一念不就灭了吗？其实灯光并没有灭，它一直是的，是不是？所以呢，你知道，我发现我念的不管我念有没有念，它的灯光一直在照着，并且在遥远的地方。所以念阿弥陀不念阿弥陀，它一直在这个地方，哎，它就不是不灭了。知道吧？所以要知道这个符号啊，要听要闻的。所以过去的这个碗呢，啊，这个碗呢，它想去闻到念佛法门。我们认为念佛法门就是在念佛嘛，是吧？你看这个大碗想寻找念佛法药，就是药法，就怎么样念呢？叫寻找善知识，善知识告诉大碗说啊。是念佛法门法理极难，极难，极难得闻啊！大王贵圣，也能宣，也能宣，就是说你现在比较很贵，高高至上，你把自己称为叫圣，是吧？就是你已经站在高高之上，你能够宣念佛法门，念佛法门要抛去你自己所有功耗慢的等于，所有名利这些都要放弃，然后来归顺他。知道吗？如果你还有一点点都不行，知道吗？你就说你有一点，我在那个地方，还有我比较很贵气啊，比我占有了很多啊，就是我的国家，就是我，什么都是我。那你也能学佛，你也能念佛，就是你也能学。所以王告大师，他说啊，二人为我说念佛要法者，不但尊声功格主使，就是说你要告诉我念佛法要，那我愿意尊声供给你，就是做你的使者，为你做妈做牛都可以。所以善友就告大爷，就告诉大王，他说王你是就是要修念佛要法者，一舍果位，此处棍格多时不退，即为王说念佛要法。就是说王啊，你要想修念佛法要的话，那说你把过往先舍掉，把你国家给舍掉，把你这个你自己执着的舍掉，然后呢此处棍格常常在我这个地方做供养，多时叫长时间啊一直不退啊，不退心在供养，就是想苦供我我妈的心嘛。为什么我们要说念佛不是一行道吗？名利是都在这个地方，我都可以往生啊。你看一行道嘛，就是说，我供我妈也能往生啊，就是我当时供我也能往生啊。我说这个地方，他不告诉他呢，他说念佛法并不是这样的，念佛法要把你就是全身都要交给阿弥陀佛，你的生命都要交给阿弥陀佛。因为你的法界都要交给阿弥陀佛，你的任务境界都要交给阿弥陀佛。如果你有一点我执都不行，你都一个我执，何况你自己是个国王，认为这个国家是你的，认为你坐在这个国家最高的位置，那么说你能够像一个老百姓一样想舍就舍吗？是吧？所以呢，就是说居高临下的人啊，就很难修念佛法门，是吧？我打坐好厉害，是吧？如果你打坐不舍，往生不了，为什么呢？你念经好厉害，你念经不死，你往生不了，为什么？是吧？也就是说，这一切一切都是增加我执、法执，是吧？就是说，这些东西呢，你打坐难道不是生灭法吗？你念经难道不是生灭法吗？是吧？你只是说，只要你执着于法执，执着于我执、法执，一个我在那地方，都是生灭法。你执着于生灭法，就没办法。执着越坚固越危险，知道吗？我们人说 愿念一千声佛号往生，那你就有一千声的障碍，所以在你生活中任何的一执着就变成障碍，知道？彻底的舍掉都是阿弥陀佛，一草一木都是阿弥陀佛，你千万舍掉阿弥陀佛，你不舍掉阿弥陀佛，你就闻不到阿弥陀佛啊！你闻不到阿弥陀佛，你眼睛触不到阿弥陀佛，耳朵闻不到阿弥陀佛，鼻子嗅不到阿弥陀佛，就是你嘴巴念不出阿弥陀佛，啊，身体触不到阿弥陀佛，你最后闻不到阿弥陀佛，眼睛看的全是阿弥陀佛，都是不生不灭的，耳朵听到的都是阿弥陀佛，不生不灭的。那我们一般人就是眼睛看到的都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是不生不灭，你闻到了它就是不生不灭，你没闻到它就是生灭的，知道吗？你现在看到的真是生灭的，如果你闻到了它就是不生不灭，你懂吗？虚空，这个虚空 你眼睛看到了它就是生灭的，你要是闻到了阿弥陀佛它就是不生不灭，懂吗？就是你必须要闻到阿弥陀佛，就虚空就是不生不灭的。你没有闻到阿弥陀佛，就是你心里面的执着。你现在执着就是生灭法，懂吗？就是这一闻到阿弥陀佛，色身香味触法全是不生不灭。你没有闻到阿弥陀佛，色身香味触法全是生灭法，懂吗？所以一定要闻到阿弥陀佛。如果你大罗子、大法子，你怎么闻得到啊？你闻在念佛，就在闻到。所以念佛就是一口两口是下品下身，一日两日是中品，是吧？如果你要是这一生中都念佛的话，那就是上品上身。那么说你把你要悟到它是不生不灭，所以他就讲到最后面了，越讲到就越究竟了，前面是一直占佛号的功德，后面讲就是佛性质的功德。也就是说我们要认识到，就是说要闻到啊！你看这位大王，就是你今天我在讲的时候，你能够全身心交给阿弥陀佛的话，这个是不可思议的。这位大王为了降伏他功过我慢心，就把自己的过往位舍掉，把自己最贵的身份舍掉，来供养他。供养他多长时间呢？十寿人民寿命多长呢？8000岁。苦处先登，不比你老壮，就是在苦的地方他先出，就是所有吃苦的地方，牛杀猪食、烧厕所啊，这个厨房的干活，什么事只要是苦事他先干，是吧？就是不比老壮，就是不比他因为劳作疲壮，然后就是退心，我不退心啊。8000岁苦处现灯，不比老壮，不生退心，欲其尊阶，良豆闻道念佛三昧都还没有得到，就是良是人家跟他讲阿弥陀佛他还是没有得到，就像弥勒日巴一样，他的师父好厉害，就能够教他不论的苦恨。后来那个师娘呢把这个看弥勒日巴太可怜了，他就偷偷的写了一个条子给他的大师兄，他你不要跟这个老头这块修了，他这个他老是欺负你，我送你到那个头的那上去，结果到了那个头那里去，因为他这是，他就以他的师父的这个名义写的这个一封函，然后呢，他徒弟一看，哎，师父来叫他过来的，那一定是能成就，结果修了半天成就不了，他为什么成就不了呢？他说不应该呀。他我跟对方跟你是一定成就的，因为是师父已经观察你的根基，就是来受这个法的，既然受这个法一定成就，你是不是在骗我？就说你哦，他就告诉他是我师娘给的，然后呢这个他就知道，后来他就是他那个师父听说这件事情后就写信骂他师娘吧，名字里面他有师娘的，就说他说骂他谈这个坏我大事，坏我土地善根，就是说我是为了帮助他的，你以为我是真的害他，你让我土地走掉，他就大哭一场。也就是说这个一点密道，虽然闻到了念佛法门，可是见密道还是没有念佛，没念佛。我们因为说到寺庙来就来念佛的嘛，啊，念佛就现在念佛，因为真的都在念佛嘛，其实都在念名号，没有闻到阿弥陀佛，闻到阿弥陀佛那就记得往生 知道吧？没有闻到阿弥陀佛，就是嘴巴在念声音而已。声音是生灭法。他说近八千七百千人，你看两度两次闻到念佛法门，他说都没有，都没有啊，都没有获得。欲后世中，欲后世中啊，事实那得知又过了两万八千诸佛，又见了两万八千诸佛。他说定为王说念佛三昧，其王闻念佛法故，舌头念佛，就这个时候呢才闻到了念佛啊，舌头念佛。和就是说他这个中间供养了两万八千诸佛，才能够获得这个念佛三昧，知道吗？所以你今天能够闻到这个念佛，能够生信啊，也不敢肯定说，因为诸佛就要靠你们大家自悟，冷暖自知，自己知道，我不敢这样说啊。就是大家今天能够闻这个佛阿弥陀无量光无量寿无量大悲这个体落于我们心间一念中，那说你的一根是什么？为什么净土法门是一根念佛？一根是十六根，一根不是独立存在的，知道吗？一根色前面的六根，就是色声香味触法都有一根而色。他说一根色色声香味触法眼耳鼻舌身都在一根上，所以呢一根一色万法皆色，知道吗？所以呢你的一根念佛，所以呢我们把一根是独立存在，认为有独立的一根，一根跟眼没有关系，一根耳这个耳没有关系，我们都是一种什么，就是一种沾法遮法，就是念佛的时候遮掉眼睛，念佛遮掉耳朵，遮掉它不是接受，是遮法，因为这一遮就麻烦了，知道吧？遮把这个所有的把阿弥陀无量观世音遮掉了，然后就变成把你给遮掉了，把你也遮掉了，那人家讲阿弥陀无量观世音你就信不进去了，知道吗？因为你用这个符号，用你独立都有的多头意识来念阿弥陀佛，所以阿弥陀佛就变成六个字了。然后你念根是独立存在，因为它是独立存在的，求不知道一根是色声香味触法的缘起，它不是独立存在的，但是我们以为它是独立存在啊，闭着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还有眼不见耳不听鼻子不闻就可以了，不是这样的。净土法门是解受，净土法门是一条大船，净土法门是含摄十方，含摄一切法的。所以呢，你要闻到了净土法门，你就知道，因为你把阿弥陀佛名号展开。所以呢，阿弥陀佛法界身是在我们一念中，是这个意思，知道吧？他说他的法界就是色声香味，这就是法界，若我心起一念，证明我这一念一根是法界的缘起。所以我这一念，为什么这一念阿弥陀佛，这一念念佛念佛是佛念嘛？这个念怎么来的？佛号缘起嘛，是吧？所以佛号它具足色声香味触法。佛号为什么昨天讲，就是色声香味触法其实阿弥陀佛，眼睛能见，耳朵能听，鼻子能闻，嘴巴能说，身体能摸它，意念能想它，所以阿弥陀佛名号是通达我们六根的，就是色声香味触法都具足，它一个色声香味触法是一切色声香味触法，所以这个一切色声香味触法就是一个色声香味触法，我色就色眼睛，声音就是耳朵，色声香味触法就是我们眼耳鼻舌意，成就我们一念一根。所以呢，解释阿弥陀佛的时候，就是正好是什么呢？就是现前的这个相，后面就是真空，后面真空，后面的空是什么？就是十万亿佛陀阿弥陀佛，前面的相就是我们现前，就是尘世西方过十万亿佛陀，这叫相。然后见阿弥陀佛叫性，叫性相本。所以念阿弥陀佛即达十方，色通达十方，声音通达十方，香味通达十方，所以都在十万亿佛陀，有阿弥陀佛跟我心起一念都是相应的。也恭喜你，你要闻到这个道理的话就不可思议，你真的闻到这一声南无阿弥陀佛即成十方，南无阿弥陀佛即今未来地，南无阿弥陀佛十方，所有众生跟你心相应，是吧？借得圆满。他说南无阿弥陀佛跟今未来地圆满，就是说那么今未来就叫时，时吗？叫空间，空间跟时间，时间跟空间 这个体不圆满故，今天念阿弥陀佛通通圆满，就这样通通圆满，懂吗？所以这一念阿弥陀佛就是说尽未来就圆满。那说临了或者这个就叫做极，这叫极理，极乐世界的极，是吧？离道理的离叫极理难闻，就是说我们很难吐过这个道理。你要懂得这个道理，恭喜你，你已经是供养了28000诸佛。这是就是说，如果你这个道理搞得难，你两念诸佛，这个就叫做获得了念佛三昧，念佛三昧，知道吗？你现在听不懂，你今天在耳朵上灌一下也不错。那这个丸终于闻到了念佛法药，谁得念佛啊？谁得成佛？你就去成佛，是吧？何况今时我们得闻自成信念，是吧？就闻到了，又能够自成绝对的意思，信念，信心具足，能念南无阿弥陀佛，只其不生极乐世界，一尊生成了恶道，不得成佛，则为不闻念佛法门啊。所以呢，这个是有理有据的，就是说，既然我们现在的六道轮回的原因是什么呢？即为不闻念佛法门，一闻缺悟，一闻十方，一闻尽未来际，真空妙有啊，十万亿佛陀在一念之中，南无阿弥陀佛，一念，是吧？就是尊生不能成佛的原因，就没有获得这一念。所以你今天这一念念下来，这一念念南无阿弥陀佛，哎，你就成佛了，是吧？所以你今天不能成佛，就因为没念这声阿弥陀佛啊。所以大家遇到想，我不天天在念吗？为什么到现在不成佛啊？这天天，其实那你如果还这样想的话，那还要我讲个20年。啊，我已经讲了20年了，在无量寿是从第一天开始讲到现在，啊，如果你现在听不懂，我再跟你讲20年，啊，再不懂，我跟你再讲20年，啊，和120岁，120岁不知道你在哪里。不闻念佛法门，所以说。念佛法门实在是难闻难遇啊，真是难闻难遇啊，真是顿悟啊，真是圆修啊，这一念阿弥陀佛名号，当下顿悟圆修啊，啊，所以即顿即圆。他说：“金尊金，顿尊尊，圆尊圆，啊，圆里面的圆，因为是大愿力嘛，圆啊，顿教讲穷啊，穷圆独妙，它叫圆。禅宗讲顿，我们是顿尊之顿。”愿力顿尊之顿，圆尊之圆，啊，经经尊之经，就是佛经经里面的经，就是说它超越了常人，超越了这个我们平时的通教的观点啊，超越了。它以愿力来展现，它以大方便我建立啊，不要产生直来，是吧？圆教当下承担啊，这个，而我们呢就不一样。我们呢，称作阿弥陀的愿力，阿弥陀大方便之力，而你念阿弥陀的念力，然后愿力、念力和弥勒的大愿力，他说这个都是有相的，这个有相就是大方便的愿力和我们念力，所以呢，经或者是动缘都不能讲有相，不能讲有相，为净土方面有相，摄取十方尊生故，三根尊生前得解脱故，是吧？所有尊生都能成佛，所以这个法门是所有教法的特别之法，所以叫不可思议法门。好，这前面就讲完了，后面呢第6叫做孝量斋佛门，斋吃斋的斋啊。他说，人家问了，他在念佛方门，亦复持斋佛。持斋也佛，所以大师说，就是大行和尚说，啊，念佛自法，亦悉持斋，持斋。大行和尚，亦是持斋， 长期无缺啊，就是说有人家念佛法门呢，念阿弥陀佛就不要吃斋了啊，吃斋他这里面吃斋就是吃寿的意思，或者过五十啊。所以大贤和尚他一辈子就是唐朝时代的善道大师后面的一个和尚叫大贤和尚，是善道大师后面两百年啊，他对善道大师特别恭敬啊，就弘扬念佛法门。他说他大贤和尚一持，就是说一师啊，每天吃一师持斋，长期无缺，一天吃一餐，一师啊。我们这个慧远大师，他也是持戒第一，业不倒大，唯一第一。善道大师啊，业不倒大，长期拜佛。这个不知道是不是一师啊？那个时候出家人都强调一师两师的啊，都是过五十的是比较很多。所以呢，斋呢，在我们来讲呢，斋就是清净的意思，清净持斋啊。所以念佛为什么把这一条装成写一章呢？因为斋就是什么？斋就吃素啊，吃素就是放生，吃素就是放生。那说佛法是救命，知道吗？佛法就是救命，捐把这一品就告诉我们，我们所有的佛法就是救命。什么叫救命呢？让众生成佛，让众生解脱，这就是救命。所以我们在生活中怎么样的放生，知道吧？就是说爱护众生的慧命，这个叫做放生；给众生方便，这个就是放生。他说在你生活中，在你生活中不断人慧命，这叫放生。人家念佛，人家在念阿弥陀佛，你被解脱，那说你在这里要护念他，这个叫做放生。所以要断人慧命，要断人慧命比杀生还厉害。因为无常就是断命，只要众生执着于无常就等于杀生，只要众生持佛那就是放生，你要念阿弥陀佛就是放生，是吧？所以呢，我作为一个念佛的人，怎么能劝人杀生呢？是吧？就是怎么会去不吃斋呢？所以呢，这个常常在这个世间要护念人家念佛的心啊，不多人善根，不多人福德，不多人这个成佛的因缘，不多人的慧命，这个都是为了放生范围之内啊。那这个心呢，都是清净心。那这个心呢，叫做斋心，斋心，斋心就是清净心的意思啊。所以要认识到这个斋，如果你啊吃斋，同时要有这样的心。前面讲就是说，明天会我在给大家打这个啊说报告在这的时候呢，大家我在中间讲那个持戒，就六念法，特别是六念很重要。那么这个六念呢，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一点啊。还是说这个离境诸佛，我们天天伤害众生，就是等于不离境诸佛。只要堕人慧命，都是不离境诸佛。不离境诸佛就是国王嘛，以我为先，是吧？他说这个啊，众生都有佛性嘛，你堕人慧命，堕人善根，堕人福德，断人家的姻缘，那都属于是杀害众生，那都是不恭敬。不恭敬后面就是功高我慢，属于身业，身体的身业啊，功高我慢啊。所以我们天天讲离境诸佛，可是天天在伤害众生啊。我们天天讲管称赞如来，可是呢天天口业嫉妒别人，是吧？嫉妒，我们不是越来去当下吗？是不是？于是当下的意思，来就是当下啊，我们对别人家嫉妒，都是在嫉妒佛，因为嫉妒于来，知道吗？所以天天我们呢，在中午在唱的时候，发誓一起答应，答应就能参与，我是发喜春梦，他念发喜春梦，我的脸一下就混下来了，为什么我看不到发喜呀、啊？但是欢喜冲王文字是唱出来了，或者心里面与他相违，你不觉得不好意思吗？就是说没有一点欢喜啊，像欢喜冲王声音还特别大， 因为那个字唱发西传，哇，我当时听到这话以后，我仔细观察，这个有没有发西还是发西传啊，就是说你唱这个字的时候有没有内心反照一下，一点发西都没有，唱什么唱大干嘛了，就是说这一句文字是让我们去观察，就为什么要早晚课，早晚课它就是反省的意思，知道吗？就是说你要这个禅悦为师，你有没有禅悦为师，你发起充满有没有发起充满，万一念佛都没有发起，你修一辈子不知道什么叫发起啊！讲法的时候你突然悟了那个道理啊，突然悟，你比如念阿弥陀佛，念了四万佛陀跟阿弥陀佛相应，然后阿弥陀佛的空空现在像是八的不生不灭，哇，这个样子突然我就发起了，是吧？为什么？我这一念跟阿弥陀佛完全是无二无别，因为十万佛陀就在当下一念，原来尊将不割。我以前一直是在求，现在我才知道，南无阿弥陀佛，你不觉得有法喜吗？是不是？但是你们听不到法喜，有时候讲了以后，耳朵听着，哦，这样的，也没有了。就是我讲的时候，我都感啊，原来我讲的时候是这个样子，我自己还没有思量过，我一讲，哎，通了，我自己把自己讲通了。所以这里面找到这种法喜，知道吗？什么叫法喜？你这一念阿弥陀佛色，后面就是阿弥陀佛，这一念阿弥陀佛就是色嘛，色是相嘛，哎，后面的观就在西方，是吧？它是声音就在西方，香味就在西方，它是即未来即遍达十方，你不就发喜？不讲尊生的，就是这一念就可以获得清净的欢喜了，法上的欢喜了，这种欢喜获得以后，你走在路上念南无阿弥，就念色声香味触法，前跟西方是连在一起，是吧？法界是阿弥陀佛，就是因为色，你看色在哪里啊？十方，声音在十方，香味十方，是吧？嘴巴声音在十方，手春夏秋冬还在十方，意念还在十方，南无阿弥陀佛，四方相应，是吧？故十万亿佛陀游世界，明月极乐，后面有阿弥陀佛，尽心在说法。阿弥陀光明无量，寿命无量，大悲无量，任意就能进入我们心界这一念。那么南无阿弥陀佛，四方同时现前，你不觉得有法喜吗？那你成之以后，我讲完以后，就拿个念佛在路上念念，念念的时候，南无阿弥陀佛，清清白白的，心里清清楚楚的。从理上从事上都是圆融的，从里面从外面从四方是即未来即，你都是这一念南无阿弥陀佛，你走在路上，走在公园里面，走在大街上，走在火车上，你就这样南无阿弥陀佛，四方都是圆满的，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寿者，无天无地啊，没有色声香味触法，也没有十方诸佛，也没有菩萨，全是阿弥陀佛，你这样念不是法喜吗？是不是？你怎么会找不到法喜呢？啊，所以这个你要找到这种法喜，知道吧？所以这叫法喜充满。所以呢，这个你看那个，一真离境诸佛，二者称赞妙，三者广佑供养，就够你享受了，是吧？就是说够你反省自己了。一真离境诸佛，我天天对尊生不起，因为尊生都有佛性嘛，我怎么对尊生不恭敬呢？对尊生不恭敬，能找到佛吗？就是每个尊上的佛性跟世上诸佛同一体呀、啊，现前的佛都不恭敬，是吧？二者称赞如来当下的一切法都是真空妙有，可以供养如来，是吧？如果你供养过去的，过去的佛在哪里啊？现在的、未来的，如来无所来无所住，故名如来嘛。那你供养当下嘛？可是我们对大家嫉妒，听了嫉妒，口音不理一番，啊，对的。一者离境诸佛，可是对尊生不恭敬；二者称赞如来，可是时刻对尊生有意见，他供过我们那个嫉妒啊、嗔恨啊。三者广修供养，广修供养就没有一定的供养心啊，对人家的善法，这个对人家常常认为我是第一，成了不要被人家啊当作是供养的对象。也就是这样的念的时候，你有这样的反省啊，反省 观察一下，如果您能够观察从事上这个念到离上跟这个心相应，这样你做早晚课就有意义。反正做早晚课的时候，你心就非常宁静，非常虔诚，你就会感觉到全部听着，啊，穿着大着衣，然后站在前面，啊，站在前面，因为脑子听下底，哇，你很不错吧，了不起了。就是说，修行要修出那种恭敬心出来，啊，把你恭敬心给修出来，这样你才能忏悔业障，啊，功过无慢，你功过无慢，你嫉妒，然后你自私自利，那怎么忏悔业障呢？是吧？试着忏悔业障。啊，后面问持戒、持斋、持斋啊，就是持斋有几功德？就是持斋功德有多大？持斋的功德肯定是很大的，是吧？这个持斋的功德就是救命的功德，救命的功德就是说，过去讲不是讲吗？这个福报救济病人，福报第一嘛。啊，做功德中放生第一嘛，是吧？就是放生功德是最大的，而你持斋的功德就等于放生了，所以功德是非常大啊，没有哪个功德比这个功德大，救命的功德最大，特别你阿弥陀佛救命的功德大，救你自己救他人，这功德不知道有多大啊！这个救人直接成佛，成佛肯定救出，还可以救出生了。你成佛，一个人成佛了要救多少众生，是吧？一个佛要救多少众生啊？所以你成佛是有价值的，明白吗？所以呢，成佛的人见十方缘，所以要发菩提心愿，要发十方心啊。所以《大圆密藏经》还有这个《斋法清净经》《孝量》这个《斋佛历经》里面说，有一句公案啊，他说斋有五十。再有五十，从饮食几点钟啊？啊，只从饮食量担当啊，三到五点是吧？只从饮食就可以持斋是吧？然后说人家说啊，早上天亮能见到收眼就去饮食了是吧？啊，我们从《八卦斋戒》里面讲到这一点，就是说啊，什么时候早晨起来？啊，见到所长的时候，那我们这个早晨念佛的时候，啊，天还没亮，我们就开始吃饭了，啊，那我们那是六点了，是吧？六点了，那说饮食是几点？饮食是从三点到五点，是吧？三点五点，那我们可以吃斋了，是吧？他这个上面讲了吗？午时吗？饮食就受斋了，是吧？他说饮食。来吃斋，你用饮食可以吃饭是吧？就是过了饮食就可以，在饮食就可以吃饭。那说在饮食受斋，如果你在饮食的时候持斋，得八万四千余两，你看，就是说就是这个时辰啊。那说卯时持斋得八万余千余两，辰时持斋。啊，得六万亿岁余粮，也就是说，从寅时、卯时、辰时这三个时辰，还有几时，曾有几时持斋，他说得四万余粮，得四万余粮。五时斋者，得五百日余粮，也就是说，从寅。卯、辰、己时、午时，这五个时，而这五个时呢，吃斋，他说他有这个粮就比较就果报啊。什么叫余粮呢？就是说六万岁，你都不缺少饭吃，你都有余粮。也就是说，你吃一次斋，你仓库里面就有很多粮食，你下次啊你就去吃就好了。不要劳动，不要赚钱，不要干活了，就有饭吃，这些粮食都吃不完了。所以看，比如说有人来到人间，是吧？他天生就有饭吃，有衣服穿，他不要干活，不要做事的， 你不要认为他不干事，因为人家上辈子修了，是吧？上辈子修了，这辈子就不要干活了，这个是因果关系，没有办法的啊。所以我们人老是在嫉妒别人，他不干活，好吃懒做，人家有这个福报嘛，你怎么能说呢？是吧？所以世间所有的都是他的福报，我们没有资格说人家。但是呢，过了五十以后呢，就没有了。没有，为什么呢？因为五十以后就不得成债，就是说过了五十就是一点零以后，是吧？一点零以后的话，吃饭都不叫债，啊，得罪，反而有罪，啊，无一分功德，一分功德都没有。五十后不得成债，要吃饭得罪，啊，无一分功德。言于两者则不敬，叫于两，就是吃不完，并且今生多食衣服，衣也多，食也多。他说这个戒是过去持斋活的，所以大行和尚说，念佛人需要惜持斋，是持斋。他说持斋的功德，其实持斋的功德呢，就是佛的功德，知道吗？就是说佛的一功德，就大师不是讲过吗？就是说只要是佛法的功德，跟佛都有关系。你孝敬父母亲善长老，不是佛的功德。如果你悟到了，佛告诉你啊，所有功德人都愿意做，不是功德人都会放弃。为什么？都是佛的功德嘛。你要悟到孝敬父母亲善长老，修持善业，是一切诸佛净土之一。你说他不好，孝敬父母，你说他不好，因为不好的极乐世界难道有不好的对象吗？啊，孝用精神师长对师长的尊重只有功德吧？那极乐世界十方诸佛净土都是孝敬父母、精神师长、修持善业获得的功德。你不能说那个地方不是佛的功德。如果你说这个不是佛的功德，诸佛都以这个为净土之一。那净土之一，那就是孝敬父母、精神师长成就的西方极乐世界，乃至于十方净土，十方净土，所以你不能诽谤他，知道吗？你不能诽谤人家孝敬父母，说这是人天福报。他有我执，那是他另外的一个问题。人家吃一碗饭，那他就是佛的功德。那我们现在要悟到，人家孝敬父母，那就是佛的功德。是佛想，是十分恭敬想，是吧？就是佛的功德想，这就是佛的功德。如果他不圆满，极乐世界就不应该有。极乐世界没有的话，释放诸佛或者没有的话，就不应该说这句话。释放诸佛，以孝敬父母，尽善修持善业，持三规，持五戒，具足境界，这个身心因果都从大乘穿进行者，这个都是佛的功德，你信吗？是吧？如果不信的话，如果你怀疑他，就等于怀疑佛的功德，因为释放净土都是以这个而成就的，是吧？所以呢，我们对这些善法，如果你真的在我这听法的时候，你悟了、明了了，都是佛的功德。不光照在男人身上、女人身上，看到都是佛的光，是吧？有人说这灯光照在你身上，那你说你身上那个光不是灯光？这个灯光照在男人身上，难道这个男人的光不是灯光，是吧？你现在见到我是不是灯光？然后我见到你是不是灯光？我那你说是女人光、男人光吗？肯定是灯光嘛，是不是？越了解，这是因光而显，是吧？你这辈子显出愚人相，下辈子如果修行好的话，你可以显出男人相，但还是要借助光的力量。没有光的话，你也显不出来，是吧？所以呢，一切光皆是佛光。如果你等的城市西方，过西方有不同；如果你不等，就西方在西方，东方在东方，有东南西北方。所以要悟到。要悟到这个道理，所以呢，这个无，所以呢，念佛人要惜持，念佛人他舍出我，舍出公二无嘛，舍出很贵的这个身份，完全皈依佛，是吧？那皈依佛，那为什么要舍掉呢？要皈依佛嘛，皈依佛，归顺于佛。你那么舍，不能说把自己给杀掉了，是吧？ 就是说他是一心舍，心要舍啊。又比喻啊，比喻啊，一日得粮食，叹不可思议。就是说吃八卦斋戒，持戒持斋呀，就是说明天说八卦斋戒，就吃一天的这八卦斋戒也不可思议，何况十年的粮食呢？就一天的粮食，他说一天吃八卦斋戒是到极乐世界是中品往生嘛？为什么不能上品往生呢？因为他执着于持斋，知道吗？他不知道是佛的功德。就是说我看到你呀、啊，我看到这是你，哎，你怎么获得人生呢、啊？或者上辈子无界而来的啊？但是只知道有一个无界的相，有无界的名执着，他不知道无界的名和无界的相是不可得的，是佛的功德。后面会讲到什么三乘法、二乘法。他为什么有三乘法、二乘法呢？就是究竟果上无上有我，但是呢？名跟相是方便力，其实都是一乘法，无二亦无三，知道吗？也就是说，有没有无界相呢？有没有无界名呢？实在是没有，都是佛的功德。为了方便故，说是无界名、无界相，其实方便说，其实都是佛，知道吗？方便说，但是你非要执着，就呢，有个大乘，一个小乘，一个尊乘，就变成三乘法。你非要执着一个五界，执着一个无界相。那就变成人天，知道？你今天为什么没有往生成佛呢？因为执着于无界相，执着于无界名，没有悟到无界的体，无界的体就是佛。那说看到名，看到相，你要把它舍掉，我取体，取戒体，戒体就是佛，知道？所以应该等到这个道理你就知道了。所以呢，这个一年一日功德，十年功德啊，都是不可思议的。啊，一不可思议，十年也不可思议，何况百年粮食，百年、一年、百年、百亿年、千亿年、万亿年、百千万亿年的粮食，啊，说经典说，似乎持斋功德不可思议，所以念佛人要先持斋，持斋就是持佛的功德，持佛功德就是念佛，念佛就持一起斋就是。所以我们要等着这个道理的话，就是说啊，我们讲就是说念佛法门不要带着这个侥幸，什么侥幸？哎呀，终于遇到念佛法门，我可以做坏事，不能这样想。就是说，听到禅我法师介绍念佛法门以后啊，我心就变成一片光明了。然后成之以后，孝敬父母亲了，我都去做了。为什么呢？全是佛的功德，是吧？你对一个小的生大善心，是吧？生大的这个信心出来，你就欢喜做。就是说，你在路上都能捡到金子，多开心啊！不能说这是垃圾，我不要吧？是不是？就是说，成子以后你到处捡金子，对吧？啊，孝敬父母也是黄金。这个的以前不知道啊，要念佛，然后孝敬父母，我不去了，是吧？见师长我也不要了，啊，在家里做善事我又不做了，出家以后什么善事我也不干了。我是去念阿弥陀佛去了，是吧？一般人是这样教你的。现在不是听禅我讲法以后啊，我到处都可以捡到阿弥陀佛，是吧？到处可以讲阿弥陀佛，应该是这样的文法，知道吗？所以你闻到以后，或者走在路上，在生活中扫地打扫卫生，全是黄金，黄金铺地，空中如果大地黄金啊，这个所有的这个大海都变成梭罗，大地变成黄金，空中变成如果，所以在你生活中都是宝藏、宝干、宝空白。不管在你生活中任何一个地方，都是大光明下，都是一切上下都是佛的功德。如果你这样做的话，你真的听得了常福讲开示；如果你不这样做，你还没有听懂，还没有听懂。你刚才讲，如果没有听懂，再等20年。这个还是要靠大家冷暖自知，要自己会了以后的话，我感觉到如果有办法听懂了，是很开心的，在生活中非常圆满的，什么事情包容性特别的大，啊，圆融般啊，是吧？所以回家去都是一片光明了嘛，你走在路上，所以呢，念阿弥陀佛持我们这个心， 在这个心里面我来念阿弥陀佛，就是说我看到这个法界的时候，我就知道我念阿弥陀佛，念阿弥陀佛我就知道这个法界，这个叫做醒悟嘛，是吧？为什么要念阿弥陀佛？就是醒悟的意思，在法界里面醒过来了，是不是？越念阿弥陀佛，越念越迷，越念越反对，闹得家里离婚，工作也不干了，然后班也不上了，在生活中各个不是跟人家都搞不好关系，然后我这念阿弥陀佛，然后你互相对立，到最后面啊，因为你一直修对立法的话，你有一天会离开阿弥陀佛。为什么呢？因为你的本性没有改变，你能够知道阿弥陀佛，你就能够离开阿弥陀佛。你今天就说，你说结婚的时候为什么吵架？就是你能跟他结婚，你就跟他离开，知道吗？所以你执着一个阿弥陀佛，你一定就会离开阿弥陀佛。如果你执着一切处，了解了一切法的实相都是阿弥陀佛，你怎么离开啊？是吧？那个又轻生又自在，谁不想要啊？你为什么要离开？你想找快乐吗？是不是？哎，你遇到阿弥陀佛无处不快乐，是不是？你还会离开吗？因为你想离开，是因为太辛苦了，知道吗？太累了，因为你执着就很苦，就很累，所以你一定会离开，是吧？啊，原来这样的孝敬父母，唯一前的功德都是佛的功德，你这个时候，你就会自然而然的啊，就不会。这个放糊涂了。这个呢就讲这个斋的功德啊。那么第七叫做这个前面讲斋后面讲罪，就前面讲受斋世间的吃斋的功德啊，就是佛的功德。你要感受到啊。第二第七叫做疑怀疑诽谤啊都罪了，就是念佛经的第七。问赞叹念佛得何功德？就赞叹念佛得何德功德？他说诽谤念佛又得何罪呢？就是诽谤佛得何罪呢？在这个扎基经里面说，一度谤念佛人，一度谤念佛人，千劫堕啊，堕离离地狱。离离地狱就是离跟地狱啊，是吧？大家知道那个地狱那个。把十条用那个犁呀、啊，那个犁就是我们在农村里面那个犁牛拉这个犁啊，然后从这个挖啊十条，因为嘴巴嘛是吧，就是叫跟犁地，那百千挖就把十条拉出来，然后就这样的搞，就是说帮念佛人的这个很大，是吧？就是说我们在念佛啊，是因为我们一定要慈悲。你想一想，你在念佛，后面在办你怎么办？现在后面诽谤你怎么办？就是说，那我说我们在以前，在那个摩诃尼大师就讲地藏经的时候，就讲到这个，他说啊，你以前做的坏事，别人家念念不忘，一定在诽谤你。可是你现在在念佛了，人家在办的时候办你那个事，就是哎，你在外面杀了一只鸡。然后人家一直办理，但是在办理的时候，你正好在念佛，你正好在念佛。那说他在办的时候，那个人因为业是空的嘛，你要办那个人，就不能办到他当下嘛，所以你正好办那个念佛的人，这个就很大，知道吗？所以你办他时，他正在做善，你办了一个善人，知道吗？所以我们永远不要在背后办人。因为在背后说某一个人的时候，那个人正在做一件好事，在做大事，念佛这件事情，所以办这个念佛人的机会很大。所以我们常常要守戒啊，做善人啊，要不要让人家抓到一些把柄。他说抓这些把柄，让人家在后面诽谤不好，因为你在念佛了，你应该你越是念佛越要有慈悲心，就是菩萨不敢动一念，就是恶念。念念呢，他法院所有办我的人呢、啊，我念佛都回向彼，我不得堕地狱恶鬼畜生，这样的回向是吧？所以常常讲，就是说菩萨常常要发愿，深受办你的人、打你的人、骂你的人、说你讲你的人，你都要有功德回向。你受了菩萨戒，受了菩萨戒以后，被人家办你，不在经典上不放师尊过戒，师尊过就是受了菩萨戒的人，如果你在后面办他。这是要堕地狱，很危险。所以菩萨要发愿， 你有这个肉身就可以发愿，没有肉身还发不了愿，就是说我有这个肉身就发愿，所有谤我的人、说我的人、讲我的人、赞我的人、我闹我的声音的人，那就是说听到我的名字那就意念我的人，因我心前发菩提心的功德回向于彼，啊，彼堕人得道就善根增长，恶因远堕，地狱不生，然后到又生法性的时候得解脱，要这样的啊，这样的回向啊，因为你不回向，你说了菩萨人，你在念佛，你在修行，过去不是一个大阿罗汉吗？他打坐吗？是吧？打坐，他已经成了阿罗汉，他是末法时代的阿罗汉。坐在那被一个猎人看到以后呢，就把他杀了。他说：“你坐在这个地方让我打不到你。”他就把那个阿罗汉给杀了。后来结果那个人堕了地狱，堕了地狱五量劫，堕恶鬼，恶鬼到了五量劫畜生，畜生堕人道，堕人道呢还是这个贫穷饥饿。这个下界，然后又造了一造了又下去，反复的上下上下，不知道多少劫，啊，不知道多少劫。佛陀把他现出来给众生看，他造的罪是什么样子的？他过去呀，诽谤僧人，杀出家人，这个罪杀阿罗汉的罪，就是口上骂一下出家人，那就说那人修行人呢，怎么矮墩墩的，这样话都不能讲，知道吗？说那个胖子。那个胖和尚不能这样讲，这个都有果报的，知道吗？因为吃饭，吃都有声音赞叹啊，有声音有力，不能说好讨厌，真的不能讨厌他，一讨厌他就麻烦了，是吧？一讨厌是恶念，人家修行的，是吧？你讨厌他，你就要果报，就果报，真的。也就是说，我们啊，这个嘴巴的这个手口啊。你把口守住了，能获得三分之一的功德，就是说口忍住了，那你修行已经修了三分之一了，所以把你的口也守好，所以不要随便的办，学佛的人念佛的人啊，是有人有，我看有大律师都是这样讲，那个人那个比丘不好，我们应该说那比丘好不好怎么能在家人说呢？在家人不能说啊，你说他不好的时候，他是不是真的不好呢？他是不是再不好呢？是吧？不好被你看见了，过去了就没有了，是不是？是因为我们了解，就是说这个人不好被你看到了，不一定当下在不好，所以在说他不好的时候，他正在好，是吧？正在好，所以我们怎么讲也不能够去说他，所以我们只能开示讲般若，讲思想，叫怎么去忏悔啊，或者说跟他讲开示啊，令他改变。永远不要在背后说别人家不好，知道吧？所以何况办菩萨过失都很大，就像箭一样射下去，就是说，所以菩萨发心了，一定要救他们，知道吧？所以我们受了菩萨戒，你又在念佛，那么说你一定要同时发个愿，不管是因为你每个人后面都有很多的逆境，知道吧？很多的逆境，那怎么办？方言法院。愿我所有办我的人、说我的人、讲我的人，愿我这个菩提心，愿我发菩行菩萨道，愿我念佛这个心，愿这个办我、说我、讲我、赞我、打我、听到我的声音、意念我的人，通通解脱。这样你发下这个愿，他说每天早可以发下这个愿，是吧？然后说一半于那个什么什么呀？愿他所有的本愿，那个方便办我、说我、讲我、打我、意念我这个呢？愿一切善果成熟，愿一切恶业不要成熟，就这样的发愿，可以都可以这样的发愿。所以念佛发一个这个愿，也不呢，不发愿念佛，念阿弥陀佛，以菩提心来念佛嘛，发愿嘛。他说愿要日日发，知道吗？不能说我发一次就算了。那地藏菩萨从愿，地藏菩萨说尊称不动经，誓不从；尊称动经，方能菩提。它是纯法的，知道吗？纯法就是一次一次的法，一次一次的法，生生世世的法，对吧？每天都法啊，就是那么这样的呢？这样的这个你尊胜解脱，不是说发了一下就忘掉了，知道吗？因为你心间一次一次发，你越来越坚固，那就力量非常，你自己也改变了，你的法也续生了，你变成了尊胜，你也欢喜了，慢慢就得斗了。所以一仗一斗赞念佛人，就是赞叹。如果你要赞叹念佛人功德，也不可思议，知道吗？秘书生就说， 像你办出家人、办念佛的人、办行菩萨道的人要堕啊，临里地狱啊。他说，但是你一度赞叹灭处身庄百亿级恶准罪啊，就是身庄百劫一百劫积重子恶业。大行和尚说，人不自信念佛而办佛者，谁是谁即办法啊，自堕阿鼻地狱，受诸苦痛，无有出期。因为办佛，因为净土法门跟别的法门不一样，你有释迦牟尼佛，你办释迦牟尼佛，但是没有办法，知道吗？但是呢，阿弥陀佛名号念佛的人呢，办佛办法又办身。为什么呢？名号它是佛，名号在我们专念名号呢，它又是法，同时念的人叫做身。所以呢，办念佛的人呢，办佛办法又办身，知道吗？念佛人心就是佛，你办佛了啊，又办这个佛号名字法了，对吧？念的人叫身呢。所以呢，所以办一个念佛人就办佛办法办身。南无阿弥陀佛，阿弥陀阿弥陀就归佛归法归身，从自信的讲归佛归法归身，从约翰讲阿弥陀是吧。也就是说，这个因为办佛办法办身的罪是无力之罪啊，无力罪啊，无力罪，这个无力罪是不成忏悔的啊。就是说你受菩萨戒如果无力之罪，那么说这个不能忏悔，不能受菩萨戒，你看多严重是吧，多严重。所以念佛人不能办，就是说这确实大隐远见的讲啊，这个怀疑，就是你怀疑念佛要堕真陀罗鱼平陀罗鱼啊，那个鱼不知道是什么鱼，好像是边底一层吧，就是说你念阿弥陀佛还在怀疑要堕真陀罗鱼平陀罗鱼啊，你们有机会在网上查一下。也就是说很难遇到佛法，所以呢我们这个特别要注意。但是这个事情呢我们很明白，很明白。因为你要说我在无量寿寺然后回办邓林寺，那你完蛋了是吧，因为邓林寺全是在念佛，那么多念佛，你回办一个邓林寺就回办几千人是吧，诽谤机械人要堕什么地狱呢是吧。所以佛法是不能诽谤的，知道吧，是一点念头都不敢生出来，丝毫丝毫的念头彻底的恭敬，这是佛的境界，知道吗？所以大家不要说财富这个好那个不好，不能这样讲，不能就不好的这个念头都不要生出来啊，要生恭敬心，生平等心，生佛心，要赞叹。所以念佛念法念佛都要赞叹，看到所有出家人都要赞叹，看到所有的佛都要赞叹，那一个泥巴佛也要赞叹，就是说礼敬赞叹嘛，供养嘛，就是说这身口意清净嘛。这样不要说这个佛像好看那个佛像不好看，不要生这个念头，仅仅记住佛像是尊身心而显的，知道吗？就是看泥巴佛像那是你的因缘，见到泥巴佛像也是佛法的一个正法，就是说因为能看到佛像就是正法，佛像就是心，你见到不好的佛像那也是佛像啊，是吧，也是暂留今生啊。那既然暂留今生就等于见到自信了，你见到自信，那你为什么见到泥巴佛像，那是你的善根问题啊，是你的福德问题啊。如果你福报好的话，那你看的像就不可思议啊，是吧。释迦牟尼佛我们看的是什么样子的呢，在菩提树下打坐瘦不拉几的是吧，然后身上枯骨坐在那地方苦行相，但是天人看到的都是大庄严境界，他看到那个金刚座，我们去看了一下那金刚座是什么样子呢，就是一块石头放在那个地方，已经放了2000多年了，但是呢菩萨看那个石头不是石头，那是金刚座啊，那是无量珠宝结成的，无量巨天四大天王用宝积累起来的，然后变成这一块。所以天人呢，天人看这块石头那是不可思议的境界，知道吗？我们看到的就是块石头，释迦牟尼坐在那吉祥草我们看到就是几根草，可是天人看那个草呢都是无尽的庄严，宝翻宝盖， 啊，我们看的那个树，人家看的是极乐世界的宝树，我们看的那个树叶，这个作为的云彩，人家看的是什么宫殿，然后就是我们看的是天空云彩下雨天晴，人家看到的都是这个琉璃殿啊，宫殿有种种庄严在里面啊，所以天人天上大自在天每个天王都到那个地方听佛说法，可是我们五十位坐在那个地方啊，听而不闻，不知不见，就像那舍利弗都不知道释迦牟尼在讲什么东西，就在一个树里面看到很多树，然后底下草，然后要饭吃，他不知道佛在干什么，根本搞不清楚，我们不知道他的境界，那为什么见不到呢？福报不够吗？是不是三根福报不够的话，三根不够不愿意见佛，福报不够啊，不能见到他的庄严，所以你看到一个礼拜会上，那是你的福报问题，知道吗？就是你今天要福报好的话，你就可以见到释迦牟尼佛，可以见到无尽的庄严，如果你福报不好，你就见到常佛这个样子的，你现在看到这个样都是你的福报问题，是吧？如果你来听法，那是你的三根问题，你想来求正法，你想来听真正的般若法，那还是你的三根呢，是吧？如果没有三根还不想来呢，那这后面是嫉妒成恨的更麻烦，是吧？所以小心小心啊，不要伤害你的福报，不要伤害你的三根，要护你的三根，护你的福报啊，不能懒得要站在遥远赞叹恭敬礼拜，就是你站在远，就是北京天就在那一个地方，你不能来，但是呢摇拜的功德也是不可思议的，要常常以这样的心去做。阿弥陀佛。